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4日星期六，守斋礼期，教会特别敬礼圣母无玷圣心。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各地教文，然后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为今年11月份制定的祈祷意向是为教宗祈祷。教宗方济各在祝圣瞻礼诵念三中经祈祷互动中表示，圣人不是高不可攀，他们是我们的朋友。教宗呼吁继续为受战争苦难的人民祈祷。教宗方济各将于12月1日前往迪拜出席联合国第28届气候大会。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为今年11月份制定的祈祷意向是为教宗祈祷。教宗写说，求天主保佑我，你们的祈祷给予我力量，也帮助我通过聆听圣神来分辨和陪伴教会。成为教宗并不会使人失去人性，相反，我的人性随着天主圣洁忠心的子民的成长而日益成长。因为成为教宗也是一个过程，一个人逐渐意识到成为牧者意味着什么，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学会了如何变得更慈爱、更怜悯，最重要的是更加耐心。就像我们的天主父那样，他是如此有耐心。我可以想象，所有的教宗在他们就任之初都有一种惶恐和忧虑的感觉，知道自己将会受到严厉的审判，因为上主要求我们主教们认真负责。请你们仁慈地做出判断，为教宗祈祷。无论他是谁，今天轮到了我，愿他得到圣神的助佑，并能够顺服这种帮助。请为教宗祈祷，愿他在履行其使命时，借着圣神的帮助继续在信仰中陪伴托付于他的羊群。让我们在静默中为我祈祷，为我祈祷，支持我。教宗方济各于11月1日诸圣瞻礼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众诵念三中经。他在念经前的讲话中特别提到圣德，指出真正圣德的两个特征是恩典和道路。教宗说，圣德是从天主那里领受的恩典，无法购买。如果我们让这份恩典成长，它能照亮我们的生活，并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喜乐。教宗强调，这是赐给所有人的恩典。圣人不是高不可攀或离我们遥远的英雄，他们是我们的朋友，他们的出发点和我们所领受的是同一恩典洗礼。如果我们想想，我们肯定曾经遇到过一些圣人，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圣人，一些义人， 一些以淳朴方式认真善度基督徒生活的人，他们就是我喜欢说的邻家的圣人，他们通常居住在我们中间。圣德是上主赐予的恩典，教宗说，当我们领受一项恩典时，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我们会很高兴，因为这意味着有人爱我们。圣德的恩典令我们快乐，因为天主爱我们。教宗引用范尔大公会议文献《教会教义宪章》中的一句话说，所有受洗者都蒙召，以生活来保存并完成所承受的圣德。教宗说，这是一条要走的路。他强调，走这条路需要相互扶持，并在圣人的陪伴下来走。圣人是我们永远可以信赖的弟兄姊妹，圣人支持我们，他们是真诚的朋友，我们可以信任他们，因为我们的益处是他们的渴望。教宗敦促我们问问自己，我是否记得领受了圣神的恩典，记得他召叫我成圣并帮助我成圣呢？我是否为此为成圣的恩典感谢圣神？我是否感觉到接近圣人，同他们说话并请他们辅助？我知道他们中一些圣人的故事吗？最后，教宗叮嘱我们要了解圣人的生平，并向他们祈祷，请求他们的帮助。教宗方济各11月1日在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再度谈及当今世界上的战争，并呼吁不要放弃为身处战争中的人民祈祷。教宗说，让我们继续为遭受战争之苦的人民祈祷，不要忘记饱经折磨的乌克兰，不要忘记巴勒斯坦，不要忘记以色列，不要忘记仍在爆发战争的地区。随后，教宗的目光转向在圣伯多禄广场的信众，他向现场的朝圣者致以问候和感谢，其中包括由波斯高传教基金会推动的诸圣节赛跑活动的参与者。教宗最后提到，他将于11月2日在罗马的英联邦战争公墓主持追思已亡瞻礼弥撒圣祭，纪念二战期间在罗马阵亡的英联邦军人。教宗方济各将于12月1日至3日前往迪拜，出席联合国第28届气候大会。他在接受意大利国家电视台新闻第一频道主任基奥奇专访时透露了这个消息。这次访谈已于11月1日周三晚间播出。教宗再次表达了对战争的担忧，并对本届世界主教会议给予了正面评价。提到战火蔓延的中东，教宗表明他就任之初便爆发了叙利亚战争，当时教宗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的祈祷活动。教宗说，基督徒在那里祈祷，穆斯林也带了地毯来祈祷，这是非常艰难的时刻，我认为这是一件丑恶的事，但是后来有人对此习以为常，我们不该对此习以为常。就在本届世界主教会议开幕不久，中东地区再次燃起战火，这次遭殃的是以色列和加沙地带。教宗语重心长地说，战争是一场挫败，两个民族必须共处，那个明智的解决方案是两个民族两个国家。奥斯陆协议写明，两个国家划出清晰的边界，耶路撒冷享有特殊地位。同时， 教宗也念及世界上的其他冲突，例如乌克兰、也门以及缅甸的罗兴亚人悲剧。对于刚落幕的世界主教会议，教宗给予了正面的评价。他指出，与会者完全自由的发言，实践了圣保罗六世教宗在凡尔大公会议结束时所渴望的同道协行精神。被问及思夺独身制的议题，教宗解释说，这是一条实证法而非自然法。天主教东方里的思夺可以结婚，而在西方传统的天主教会则是从12世纪起具有一条纪律，我相信就此开始了思夺独身制。然而一条法律固然可以废止，这没有问题，但我不认为这是有益的，因为症结点不在于此，这没有帮助。教宗接着表示，独身制的废止或许真的能让某些思夺摆脱糟糕的情况，也就是光棍的灵修状态。思夺应当是个父亲，必须融入团体。有时候当思夺只顾自己，把自己当成一名神圣人物时，我就会感到十分担忧。我不喜欢这一点，因为它会丢失与人的接触。关于同性伴侣的议题，教宗阐明，当他说教会接纳每一个人时，指的是所有人。教会接纳人，每一个人，不问对方的现况，然后每个人心中的基督徒归属感会成长成熟。教会接纳所有的人，而那些想要进入教会的组织则是另一回事。原则是这个，教会接纳所有能够接受洗礼的人，组织是不能接受洗礼的，人却可以。此外，教宗也向记者谈论了妇女在教会内的角色。他说，梵蒂冈这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妇女工作，比方说梵蒂冈成国政府的第二把手是一名妇女，她是修女。成国政府主席的角色很笼统，而实际上发号施令的是这名修女。圣座经济委员会有六名枢机和六名平信徒，在这六名平信徒中有五个人是妇女。在这圣座多个部会原本由蒙席担任的秘书职务，如今也由妇女出任，诸如圣座修会部、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遴选主教的委员会里也有三名妇女，因为妇女拥有特殊的嗅觉。教宗说，我认为应让妇女融入教会的日常工作中。至于妇女领受圣治圣事的议题，教宗表明，那里存在一个神学问题，而非行政问题。妇女能在教会里做所有的事，甚至可以当执政官，这没有问题。然而，从神学、圣治职务的角度来看，事情就不同了。这涉及博多禄原则与圣母玛利亚原则的课题，而圣母玛利亚比博多禄更为重要。因为教会是慈母，是女性，但如果我们想要把这点缩限在功能主义的范畴，那么我们就会失去它。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声乐文化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介绍匈牙利作曲家、民族音乐收集家、语言学家、音乐教育家与哲学家的高大仪 Zoltán Kodály 的短篇弥撒 Missa Brevis。 Kodály 的作品有着形式和内容的独创性，他非常巧妙地融合了西欧传统的古典以及晚期浪漫主义、印象派和现代主义的音乐风格，而且掌握了高度复杂的技巧，加上了对匈牙利民族音乐以及现代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匈牙利人所在地区的古匈牙利传统音乐的理解。由于 Kodály 的内向个性和1918年奥匈帝国的瓦解而改变了的地缘政治的影响，高大义的作品一直到1923年才逐渐展现在众人的面前。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匈牙利诗篇》也在1923年为庆祝布达吉佩斯合而为一的50周年庆祝音乐会上首次演出。圣乐 Sacra Music 泛指所有宗教活动中的神圣礼仪的相关音乐，而宗教音乐 Religious Music 则是指所有与宗教有关的音乐。圣乐又可分成正式的礼仪音乐 Liturgical Music， 狭义的正式礼仪音乐，如弥撒曲、日课经、圣体降服经等；普通的敬礼音乐，非正式礼仪音乐，但是可以在教堂中使用，又称为礼仪外围音乐，如经文歌、圣母颂、圣母哀悼曲等。第三类，宗教音乐，不属于任何的敬礼，也不在教堂内应用，属于抒发宗教情感的音乐，大部分是为音乐厅演奏而写作的，比如宗教歌剧、神剧、清唱剧、颂歌等等。 Zoltán Kodály 的抒情戏剧短篇弥撒曲 Missa Brevis 是合唱作品中的一个典范作品，作曲家创作了两个版本，一个是管弦乐团演奏的版本，另一个则是管风琴演奏的版本。不同于移居美国的同胞 Béla Bartók， 高大仪在纳粹占领期间留在了匈牙利，战后他成为欧洲音乐教育发展的领导者之一，与许多20世纪早期的作曲家一样，他的大部分音乐都是基于民族民歌和舞蹈而创作的。除了这一首短弥撒之外， Kodály 还创作了另外的两部主要的合唱作品，那就是匈牙利诗篇和赞颂歌，以及许多其他的歌曲。1945年初，红军终于战胜了占领布达佩斯市的德军，幸存的平民终于能从他们在七周不间断的轰炸中避难的地方走出来，发现城市的大部分地区都被摧毁了。高大仪也在布达佩斯歌剧院的地窖中避难。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短篇弥撒 Missa Brevis 就是在那里创作的。这不是一首全新的作品，而是 Kodály 在1942年为纯器乐管风琴弥撒的重新创作。他首先在歌剧院的衣帽间演出，后来才在1948年 Boost 三合唱团音乐节上面正式的首演。弥撒的常规部分，垂帘经、光荣经、信经、圣哉经、降福经和羔羊赞，由两个管风琴独奏短乐章构成，前奏和垂帘经以及弥撒结束，作品的独特特征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于口袋里的调式和声和受民谣启发的旋律以及抒情的浪漫主义风格。序曲透过一系列逐渐加强的和弦，确立了这一首作品的低小调的调性，之后出现了一个简单而且重要的旋律，上主求你垂怜 Kyrie Eleison， 由两部分模仿这个主题而组成的。基督求你垂怜，因其令人难忘的女高音的旋律而与其他的部分架构起这一首作品。充满活力的号角声描绘了欢乐的光荣颂，而从除免世罪 Quitolis Peccata Mundi 开始，缓缓地进入了令人向往的抒情旋律，整个乐章以阿门做结束，达到了欢欣鼓舞的高潮。 Et incarnatus est 降生成人和 Crucifixus 十架牺牲构成了信经 Credo 的中心部分，包括了 Kodai 情感最强烈的一些音乐，接下来则是充满活力的复活 Et Resurrexit， 以充满活力的上升的音阶反映了文本的光荣。在圣哉经中有一段简短的管风琴引子，为一系列高亢的合唱团铺平了通往平静乐句的道路，最后在 Hosanna 的喜庆号角中达到高潮。在羔羊赞中，光荣颂里的 Quitolis Peccata Mundi 除免世罪的旋律再次的出现，在欢腾的高潮之后，最后延长了赐给我们平安 Dona Nobis Pace， 是对整个 Kyrie 旋律的动机的改造，使得弥撒绕了一圈又回到了这个主题。这部作品是以管风琴独奏取自信经的胜利肯定的主题而结束这个弥撒作品。现在我们一起欣赏短篇弥撒 Missa Brevis 的羔羊赞。
Thank you.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福音默想。
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